弟兄姐妹平安，那很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次揣摩传讲《使徒行传》的信息。我记得我差不多在17、18年之前，刚刚出道，那时候就有机会传讲《使徒行传》的信息。那时候差不多花了2、3年的时间。那当时候网站没有这样盛行，那时候的信息没有录制下来。那但是我记得，在我传讲之后，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印证，就是不久讲完之后呢，就把我带到中国大陆去，在那个地方有1年3次这样的做宣教工作。那在那个地方，当我一个一个城市这样走去，遇到各种人、各种的教会、各种的领袖，也甚至包括信仰有错谬的人。那我记得当我随走随传主的道的时候，主放在我心中的迫切，主给我的那个胆量，叫我勇敢辨明真道，然后一起有建立主的教会，培养主的门徒，一直到2017年我就被捕的时候，被带到公安局。那从那时候起，我不能再进中国，然后主在那边的教会呢，有一些就开始受逼迫，有一些呢就领受了错谬的道，甚至有一些分裂就发生。在整个这样的过程里面，整个《使徒行传》有一幕一幕的那个事件就出现在我的心中。各位，我绝对不是说彼得和保罗所经历的我都经历了我们使徒们他们在主里面所经历的当然远超过我所经历的。那他们所明白的福音的奥秘，依靠圣灵的奥秘，也是今天我继续不断在服侍主的教会、培养主的门徒、牧养群人当中，我继续在学习的事情。但是起码我在被主的教会差派传福音宣教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深深的也明白了，也经历了也同样圣灵的工作。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主把《使徒行传》这本书也赐给我们。那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工作是绝对于传福音、圣徒的相聚、建立主的教会和培养主的门徒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使徒行传》一开始你们就会读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什么得着能力。那是什么能力呢？那这个能力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呢，哇，有些人就兴奋起来，呼风唤雨了，叫风浪停止了，就是我忽然间，就是你的手按在谁的身上，谁就起来了，就是这种行异能、行神迹奇事的那种观念，就是只有把这个东西要当作能力。圣灵其实真正的能力是叫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势力，甚至包括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叫我们所信的福音也是神自己所成就的福音，透过这渺小软弱的人怎样被传出去，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地极了。阿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各位你不要说，哎呀，牧师我又不是宣教士，我又不是做牧师的，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各位你要注意听，也不是你是不是宣教士是不是牧师的问题。如果你这样觉得的话，就是说你不明白圣灵要借着你所认识的基督，透过现在，不是将来，乃是现在你已经拥有的那个条件、那个背景、那个恩赐，包括你种种的遭遇，借着这些把主的福音又传扬出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一直看把使徒把他们的工作，把有一些人的条件、有一些人的角色来把它美化、理想化，好像只有那样的人能够做这样的事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各位，《使徒行传》谁写的？ 也不是主的门徒写的，路加写的，对不对？路加是一名医生，那你也是医生也好，你是可能像在使徒行传的腓立比那边的律底亚那一个妇人也好，你是做帐篷的雅居拉百居拉也好，使徒行传有各种各样的人，你是像保罗这样就是被关在监狱那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但是圣灵怎样带领他，那或者甚至你像斯提凡这样，斯提凡他只有一次这样伟大的讲一次的道之后他就殉道了，那接着他的殉道教会被逼迫，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看到很多很多的主的门徒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分散各地，然后他们把福音就传出去。所以我要讲的是，不管你的情况条件遭遇是什么，只要你的中心点你的关心是放在圣灵所要传的福音，是放在主的教会，放在神的教会，神的门徒的那个相聚一起呼求主的事情，你只要你的关注你的中心点是在这个地方，你同样会经历使徒们所经历的圣灵的工作。如果你就觉得说这本书就是给牧师宣教师传道人这样读，那你现在开始第一课的时候呢，你已经听不进，对不对？那继续听下去的时候呢，马上觉得跟你没有关系，好像使徒们所做的神迹你好像没有做，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你身上没有发生。所以各位很清楚的，我一定要在这本书里面要跟各位一起确认同样的圣灵的工作在今日我们的情况条件里面会怎么彰显出来。那但是呢，各位要很清楚知道，如果我们误解了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有把使徒行传当作是哇这种神迹奇事的一种初代教会的一个事件呢，然后你就每次就觉得说要经历使徒行传呢，然后就在哪里去找，在那种神迹聚会，什么释放医治聚会，新使徒运动起来，哇也有叫使徒的这种人这样起来的，来这样的来要模仿耶稣的工作，其实那不是主耶稣的工作，那不是圣灵的工作，那是邪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你会毁谤主的工作，你会拆毁主的教会。所以我们对此，我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要很谨慎，我要很清楚的把圣灵的工作要带出来，然后为了要把很清楚的正确的圣灵的工作带出来，也同时要把什么是邪灵的工作带出来，那个欺骗者的工作你要很清楚知道。另外就是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的另外一个用意呢，每个人读使徒行传讲解使徒行传有不同的用意。我另外一个，因为我是向教会讲，我是向我们众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信徒，都是主的，我们说平信徒，但是圣经没有平信徒这个字，在圣经只有门徒这个字，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你信主第一天你是一天的门徒，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要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信徒身上圣灵很普遍性的工作，又怎么借着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他们的条件背景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事情。那各位，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啊，真的是很奇妙，也是我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那尤其是现在我们一看这个网站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福音要传到地级不是很难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其实每一个时代的信徒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不是工具方法的问题，是心的问题。你的心认识错了，你的心不明白了，你的心没有转变，你就发现那你的心就成为神工作的一个阻挡。但是即便是这样，只要神的话语被释放出来，你有正确的了解的时候呢，有圣灵再次柔软你的心，改变更新你的心的事情。所以这是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讲到圣灵的工作。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今天是一个序论，所以在序论的东西我们先要了解整个情况背景，那写这本书的那个情况之下是怎样的，我们都要略略的介绍，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认识一下啊，我们带出一些有关使徒行传的介绍。各位，我们会知道神给我们四本的福音书啊，但是只有一本圣经里面只有一本 是关于早期教会的记载，就是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初代教会的历史书来的。各位，初代教会的一个历史书，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所给的应许和大使命的成就。主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做见证，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讲了这个就走了，对不对？那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应许，他应许圣灵，应许与众圣徒同在，来完成神所要完成的工作，叫我们圣徒不是于自己的热心，乃是与他同工的事情。所以呢，使徒行传就是神的这个应许升天之前所给我们的应许的成就来的。阿们。所以呢，从整个四福音书的工作，我们主耶稣的工作，贯穿到每一个使徒他写给教会的这个书信，使徒行传是一个连接点来的。你们一定要明白，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读了保罗一本书信的时候，我们很难了解那个书信背后的整个的精神，整个的背景是要讲什么。 读那本书的时候呢，到底这本是那本书写给哪个教会，那个教会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是怎样被建立，然后就圣灵的工作是怎样运行。那这个呢，你必须要跟使徒行传这个新约的历史书要对照的。有对照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知道，哦，这本书是何等的宝贵，是真的是不可磨灭的一本书来的。因为只有一本历史书，只有一本。那所以加尔文他就说这句话，这本书是一个宝藏来，真是一个宝藏。因为真人真事了，用真人真事描绘了圣灵的工作。有中马田牧师说，使徒行传这本书呢是一个滋补品滋补，我们常常吃补品嘛，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软弱的时候要吃补品，对不对？我们心灵软弱的时候呢，但是你再次翻开使徒行传，你活在这本书的时候呢，奇妙的那个动力，那个能力，那个力量，要叫你能够勇往直前，为这福音的缘故勇往直前。就这个一种很奇妙的，这本书里面的真人真事，它的记载，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你很清楚的认识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单单读的时候呢，你马上发现是圣灵的工作充满在你的心中，有很多的画面浮现在你面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可以这么说，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顺便要带出一个很关键的重点，也就是今天的主题里面我要讲，就因为这个使徒行传呢太过的精彩，太过的震撼人心，好像高潮迭起的所有的经过，我们都会公认这是圣灵伟大的工作，在初代教会，在每一件事件，每一个教会，初代教会圣徒信徒使徒所经历的，有公认都是圣灵伟大的工作。所以从古至今的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会把自己与初代教会来相比，然后呢看，哇，这个初代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从那边得到信心，从那边得到热心，从那边得到意向，也得到能力。但是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谨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初代教会美化。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也不要过度的美化初代教会，不要将整个初代教会讲成哇无瑕无耻的，所以一讲到3000-5000个人就信主悔改，这个叫复兴这是我们很多的教会一直要追求的一种经历。彼得保罗他们呼风唤雨的下监教会一起祷告，有一起祷告的时候天使来哇把这个监狱的门打开了，这样的事情。你如果对使徒行传就这样的了解的话呢，你今天哪里看在监狱打开你今天哪里有看这样的事情？你的手机拿出来放在病人身上 这种就在那些很奇奇怪怪的大会里面发生了。有一些神经病林恩的那种牧师，就是拿自己的手巾出来了，就是要学保罗什么这些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很清楚知道，也同样圣灵，但是呢，我们因为过度美化了，太追求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就像使徒这样，看到什么病人就给人按手祷告，然后那个病人要起来，然后要叫他哇瘸腿的站起来，大家拍手，然后呢这样的来夸耀主的工作，觉得这个就是圣灵的恩膏，这个就是教会的福星的话呢，各位大错特错。那这个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过度美化使徒的服事和初代教会的经验。其实相反的，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人的软弱，很多事工的艰难。那初代教会里面呢，其中很多的纷争，有虚伪的事情，有行为不道德的事情，甚至有异端的兴起来，所以你们看整个主的教会有刚刚有复兴一下子，然后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当中应该是要读了使徒行传才来的哈，所以我没有时间讲太多。那复兴的初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一复兴的时候呢，怎样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他们欺哄圣灵的事情就发生，有没有？有很多很多在耶路撒冷里面教会里面看起来是复兴，然后一般的事情，很简单的一个饭食的事情，那寡妇在供给的事情上又被忽略，就吵架了，就纷争的事情，就埋怨的事情就会发生了，像谁？像我们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斯提凡一宣道的时候呢，然后信徒呢，哇，信徒哇，出去传福音啊，哇，这样伟大的事情，各位，所以他宣道了。其实啊，很多的门徒是因为被逼迫逃离现场，你们了解吗？不是他们很勇敢，他们是被逼的，他们在教会里面很舒服了，然后呢逃，因为逼迫来了，对不对？那所以呢，逃离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圣灵的工作，叫他们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各位要看到的是什么？各位要看到的是圣灵的伟大，不是人的伟大，不是要去美化一个初代教会，不管使徒是怎样的蒙恩膏，但是他们是人，但是伟大完美的全能的圣灵在软弱的人身上所做的伟大的工作，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真的原来都是神教会里面就是内忧外患，但是即便是这样，里面有上帝很信实的保护，信实的带领。所以当使徒们教会受圣灵的引导，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一个一个难关就是排除，归正主的教，坚固主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当初的教会呢，早期的教会是这样，今天的教会怎样，更是这样，有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是绝对的，就是教会绝对是基督所建造的。我们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们以为是人建造的，我们以为这个牧师建造的，不是的，教会是基督所建造，然后圣灵所保守的，是圣灵浇灌教会，然后把教会又推动出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阿们。这句话很重要了，各位，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有感应到主正在保守我们的教会。特别我们会知道现在我们活在这个疫情当中，都会有这个感觉的，对不对？这几天每天的病例越来越多，有些弟兄姐妹也忽然间信心会摇动的，这样的事情。那有这样的事情当中呢，我们还是相聚，我们今天还是三场的崇拜，等一下我们五位成人要受洗，昨天有五位已经受洗了。我们知道圣灵很真实的工作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将我们带到那个很紧张的状态里面，在很紧张的状态我们还是相聚，那个当中里面还是有人信主，有人受洗，还是有传福音的，还是有做见证， 如果你说哎呀，我们不要这样紧张啦，太紧张不好啦，我们这样危险不好，大家平平安安，然后圣诞节我们去歌剧院看一个歌剧，哇，耶稣降生感觉真好。我跟各位说，那不是你这样的话，你真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你读一遍《使徒行传》的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你就发现，搁着我们现在当代教会，我们这个舒舒服服的国家里面，我们所造出来的那个基督教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各位理解吗？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到那个《使徒行传》，神没有这样带领我们到那个地步，我们不需要到那个地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跟从圣灵的脚步里面，圣灵带领我们，有安康的时候，有复兴的时候，但是更多时候是征战的时候，杀虫的时候，奔跑的时候，有紧张的状态的时候。各位有没有？一定是这样的，不然你怎么看到我们上帝和圣灵的伟大？他怎么激动你软弱的心？他怎么能够排除那个患难，又叫你在不可能的情况里面，原来你只是要保住你自己的命，但是变成一个传福音者。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这真是上帝的伟大的工作。我跟各位说，甚至有时候呢，我们在带领教会做主的施工的时候呢，我们一看起来有一些不美的、不太理想的事情，甚至纷争分裂来，我告诉各位，应该来的时候，应该分裂的时候要分裂的。我们使徒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去，在会堂里面讲到，他像犹太人相信上帝的人当中也有外邦人，就是讲道的时候，那这个道受毁谤的时候，他怎么做？他把门徒带出来。他是分裂教会的魁首了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该分裂的时候要分裂的。我自己的服事里面，我跟主说，主绝对不分裂，那真的是正规传统的主的教会。但是如果有一些教会带领那个教会的是豺狼，是故宫，他们所传的不是主所赐的福音，是另外一个福音，是人伦道理造出来的福音的话，其实不需要我，主自己会接着他的福音的使者，把属于主的群羊带出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今天也发生。使徒行传给我们看，也这是神给教会的一种境界啊！所以不要每次复兴复兴这个东西，我们不忠心。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就是那个福音，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救赎的福音没有讲清楚。各位，很快的，慢慢山羊进来教会，山羊带领教会，主的群羊绵羊全部瘦弱受伤，这样的时候，主一定会把福音使者带来，把主的群羊带出来。我在讲，这是给教会的一个境界。所以我再讲回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其实今天的主题本身就是我为使徒行传定的主题来的。每一次我要讲一本书的第一个信息，那就是那个主题的圣灵，对不对？圣灵是全能的，对不对？其实这本书我认为不应该叫使徒行传，应该叫圣灵行传。但是圣灵看不见，对不对？在人身上，什么人？人是什么？我们是尘土，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善变的。即便是这样，在我们这软弱的人身上，借着我们做上帝伟大的工作，把这福音传扬，一直传到哪里？传到地极去。所以我们人不能夸耀，也更不能美化这个福音的工作。每个礼拜，如果我曾经 我的一个堂弟，他是一个传道者，我这边讲他也是不好意思，但是他在五旬教会，五旬教会 Pentecost Church， 这是教会很多人，你叫五旬教会人家就知道了嘛，你就是讲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个东西。他是从一个传统教会去到五旬节教会的时候，我就为什么你要换教会？我就问他，我说哇，我的教会现在天天有五旬节发生哦。天天五旬节什么？五旬节在我的眼前出现哦。我以为什么事情啊？你们天天有死人复活吗？那 就是啊，大家一起说方言，圣灵来被充满，大家充满喜乐，然后彼此就祝福捉奸人啊，就是五旬节这个东西啊。我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等下我会要讲这个东西。整个《使徒行传》的信息是我们读了，我们看到了整个描绘的那个内容，我们要模仿出来的事情吗？所以各位，其实反而你读了《使徒行传》之后，你会知道那是什么，自己的软弱的，教会的软弱，教会更需要主，更需要把福音传讲的清楚，更是要依靠圣灵，不是把人的方法来带进来，然后来叫教会好像有一种人造出来的福音。进来教会的人，原来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是主借着他的使者传扬着纯正的福音的，自己走进来听到了之后重生悔改被主吸引的，不是我们用人的方法各种各样的人的道理来这样的吸引人，而来的人都是山羊。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就是我们对使徒行传不认识，你不认识使徒行传里面的说圣灵的工作，你一定会你就误解了今天神在教会你们要做的事情，你反而你是带出很多的仿造品，造出来就人的方法，人的道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各位说，圣灵的工作呢，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阿们。甚至有时圣灵的工作最强烈的工作是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各位知道这句话吗？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以为就全部都因斯提凡的逼迫，然后呢，全部到处走，啊，教会危机了，眼看教会有危机，眼看教会分裂，但是原来福音传去外邦人当中，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最后的时候是，不是轰轰烈烈的果子，乃是保罗这样。被软禁，关在监狱里面，或者被软禁起来两年，什么都不能做，就手脚就是铁链锁着，罗马兵丁就是看住他。但是这两年里面很奇妙的，他接待所有要见他的人，那时候对这个基督教这个拿撒勒教，那时候人家这样认为有好奇的全部来见他，这拿撒勒耶稣是谁？他就这样的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这两年这样在罗马整个的城市这样，他影响了不单是平民百姓。如果你们看腓立比书的，保罗说什么？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为什么我带着这个锁链。御营全军就是皇家守卫，皇族里面的人，他们都因着保罗这样被困着。奇怪，这个人在那个地方他传什么道，人才来见他，听了天国的道理，有圣灵的工作，一个一个就在罗马福音就这样的传开了，对不对？然后借着罗马的八方大道，今天一直传到今天2000年。为什么你我今天能够认识这个福音？其实有哪一个伟大的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全能的圣灵，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工作的，他所做的工作。所以我弟兄姐妹，我们真要知道啊，也尤其是我们现在，我顺便讲啊，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其实福音更快的被传扬，这福音的信息呢传，你转发出去，甚至有时候我们现在也不能出国，单单跟家人在一起，我们被圣灵引导调整心态，然后这样的为家人祷告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疫情过后很奇妙的，你们想不到的，你们以为好像整个地球慢下来，整个福音工作慢下来，很多的教会不能开，不该开的应该不要开，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开来乱七八糟，弄到教会乱七八糟干什么东西，这些应该关掉，今天搞节目的要关掉，你要把福音要传讲清楚的人会知道，这个是时候要开教会，要归正主的教会的讲台，然后传讲转发出去，等疫情完之后，你发现你自己所爱的人坐在教会当中，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不信主的配偶坐在当中， 等疫情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的这个讲台的信息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听到，那个时候宣教的门再次打开。所以呢，我再讲一遍，也是圣灵最强烈的工作，是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人是喜欢那种轰轰烈烈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其实圣灵做工的比我们人做，全世界的人做100年更快。所以我今天要说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做的伟大的工作，已经在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看到，就没有人跟从。就算你没有看到，你没有跟从的，神也继续在做。所以你只是很可惜，没有办法参与神在这幕后时代的伟大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很多的归正，很多的对那看不见的主的他的工作，我们认清，然后我们跟从的紧。所以我今天啊，长话短说哈，那我们讲回《使徒行传》哈，那我刚才说作者是谁？那作者是路加了，各位都会知道，对不对？那我相信我们这个九点聚会的人，能够九点来聚会的人，应该不是平信徒了啊。信心糊里糊涂的人，绝对不会来九点崇拜，我真是这样讲，对不对？这是 我教会生涯里面发现了，能够要很早第一件事情主日要来教会的信徒，所以我以这个教会的祷告是最，这个崇拜的祷告是最迫切的，很早要起来要朝见主，把七日的头一日献给主 的人。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也是哪一本书信的作者？路加福音咯，对不对？所以呢，他是谁？他是一名医生，他是也是保罗身旁的一个得力助手，保罗培养的门徒，也可以说他是初代教会工作的一个大使。等一下是为什么我这样说，等一下我会讲。那么路加福音呢，跟使徒行传其实是据说是一起写的，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证据显示是一起写的。那从语法那神学观念来看的话，是同一个人写的，那很清楚啊。那么在整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我们问差不多是几时写的，有很多的说法，有些人说是 AD 60多年，有些人说是 AD 七八十年，或者保罗已经过世了，很多的时候有些人甚至就 AD 是主后，那100多年。那其实呢，很多的争议，很多的说法了，学者就是很喜欢这些地方来研究这个。我们大概也懂是需要的，我是认为也确信，我不能说绝对相信，我是确认过相信，是他在 AD 60主后60到62年之间写的。为什么60到62年呢？那个就是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时间。你要知道路加是之后跟着保罗一半的旅程里面，从一半他是跟着保罗一起走，一直到他在罗马被监禁。所以他被监禁的时候，他是可以到处走，路加是可以到处走，所以他到处去。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他是一名医生，那医生你知道他们写东西也不是乱写的，讲究真凭实据，对不对？那时候呢，曾经看过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各位有多少人？有500多人，对不对？你们都会知道那500多人呢看过主耶稣复活。所以那个时候路加自己本身他不是第一手见证人，他不是使徒，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没有亲眼见过耶稣，而他写路加福音都是凭着见证人留下的口供，他询问了考察了之后，然后他就写考察写的。然后呢，再加上他在使徒行传跟着使徒一起走的所有的经历，保罗的宣教的全部的内容呢结合起来的，然后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那这两本书。那为什么是这 AD 60 62？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不是这个之后， 各位要知道，在主后64到70之间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主后64 AD 64年是什么时候？是罗马尼禄皇帝啊，他就是在罗马城市放一个大火，他是疯狂的人，对不对？然后之后呢，他降罪于基督徒，然后那个时候开始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所以保罗是在主后64年殉道的，对不对？他被斩首，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大的事情，这个全世界的罗马帝国的基督徒被逼迫的事情啊，那这样的事情这么大，哦，那这是 AD 64。然后呢 AD 70年，我们都知道啊，罗马军队把整个耶路撒冷毁灭的那个事情，对不对？圣殿全部毁灭，以色列人、犹太人全部分散了。那在 AD 70年，所以主后64年大火大逼迫，还有主后70年整个耶路撒冷、以色列国就被毁灭的事情，这个两个是对基督徒也好，对犹太人也好，这是很惊心动魄的事情。所以这个都不在整个路加福音，也不在这个，尤其使徒行传，这是历史记载嘛，没有写。所以呢，可见呢，使徒行传的记载一定是在主后64年之前，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很可能，也最有可能，就是保罗监禁的时候呢，这路加他收集证据，然后所写的书。那么，《使徒行传》的可靠性、真实性呢，这是不需要争辩的事情，因为很多可靠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呢，他们都说，哦，这《使徒行传》里面的整个历史架构是富有准确性的哈。那时间、地点都吻合，很精准。那第一世纪的，比如说以弗所啊、帖撒罗尼迦、哥林多、腓立比那些街道、那些城市，那些神庙啊、那些剧院、剧场，这都出现在《使徒行传》，对不对？有各种的人物、官长、群众、领袖里面都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有考古是证明，历史 学家呢也记载的，我们这些不需要争辩的东西，这个我就不多讲，你们可以自己也去读。但是我要这样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基督教信仰呢是有历史证实的，不是单单我们自己的激情，哇，很真诚的要信，你的真诚跟这个历史的证据那个一定要吻合起来，才可以。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会懂整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真人真事，保罗真是有这样的人，他真的是在这个腓斯都总督之下受审，对不对？亚基巴王也是当时很真实的，就很精准的那个时代这样的人。那保罗也在凯撒面前受审，这些都是历史家里面 有证实的，所以不是虚构的事情，是真人真实的。那今天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整个路加他写这两本书的用意何在。我们先翻开路加福音好吗？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各位看第一章，路加福音，提阿非罗大人，各位，提阿非罗大人 Your Excellence， 提阿非罗那就是写给他的，先写什么？路加福音。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各位，很多人提笔作书，这是讲谁？各位，讲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马太、马可福音是在路加福音之前写的，所以已经有记载了。但是现在路加他再次就写出来的时候呢，就写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然后说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所以呢，他是已经做了考究之后，他再写路加福音。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你看路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就刚才说路加是一名医生，讲究实际证据前后次序，对不对？他讲东西写东西呢，有经过考究，有设想过，考察过。那各位，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呢？上帝不要用 一个能够亲眼目睹耶稣的生平的人，现在他也亲眼目睹使徒们在初代教会的他的工作，全部看到了，哇，这样的人全部一起去写出来，而不是更有说服力啊！我们大概是会这样想的，对不对？那我跟各位说，这是上帝的智慧了。因为如果路加他是亲眼看到耶稣，也亲眼看到保罗所做的全部的事，然后他写出来的时候呢，可能你们自己会觉得，我们基督徒的角度会觉得，哇，很真实性。但是其实对后人，尤其是还对整个基督信仰还有摩梭还是不太确信的人，对他们不够说服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要看，我们这个福音是传遍2000年，路加呢是好像第二代人，那他自己没有亲眼看过耶稣的生平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但是呢他自己考察，他自己听那些第一手见证人的见证啊，主耶稣是怎样，他做了什么，他是怎样，对不对？他讲了什么，他就听了，对不对？然后他应许的，他给的大使命，然后现在呢他是在第二代人看到彼得保罗他们所做的全部，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他亲眼看的，所以他亲眼看的跟他听闻的吻合不吻合？完全吻合。你们要明白这个东西哦，这样的完全吻合，这真是圣灵的工作，无可推诿的，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也要寻找真相，你们明白吗？所以自己也要知道，这我们拿撒勒人耶稣，他的诞生，他的降世，他的施工，他的死而复活升天，这是真实的事，那一定跟之后他所讲的圣灵的工作怎样，这些使徒把福音传到罗马传到地极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东西要吻合起来。所以给我们后人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即便我们在已经过了初代教会2000年，如果你真实的考察，连今天你有考察过历史，你也真实的这样跟从主，很清楚的这样随着圣灵的引导，经历圣灵的同在能力的，你会发现这是吻合起来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一样的工作，所以接着一个路加，所以神是整个导演。我要跟各位说，神甚至叫谁来写那个书信，神都已经想好的，对不对？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 会知道的。所以呢我们一起看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放心，今天不会讲太多了，就刚开始，今天还在叙论。那第一章我们看，现在又写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什么书？路加福音，对不对？然后呢，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呢，他就讲到前书。那现在他提笔再一次写主耶稣升天之后的圣灵的工作，就这样写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从这两本书的开头，我们都会晓得这书是写给同样一个读者，就是提阿非罗。提阿非罗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被神爱，或者说爱神者，God lover 的意思。所以可见这个人是一个可能很追求神的一个人物，可能他对整个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但是在路加福音称他为大人 Your Excellence。 所以呢这个是学者们都会公认，这个提阿非罗呢，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罗马帝国的高官来的，因为他就对这个基督信仰呢有这个好奇心。那时候呢，那但是这个基督信仰在当时候很有争议性，好像一个民间宗教忽然间出来，对不对？那你要知道也带来很多的一些搞乱的事情啊，有些人就是哇看到神迹啊，哇就追啊什么。所以呢对一个当时罗马社会来讲，就是好像带来有一些质疑吧。所以呢尤其是一个高官，他是对这个基督教到底是什么，不是现在你听基督教是五大宗教其中一个，对不对？当时是一个民间宗教这样的。所以现在路加就写给提阿非罗大人，他从两个角度写， 一个角度是从一个基督徒公民的角度来写，另外一个角度是从一个基督徒传道者的角度来写。 OK， 你们好好听这个两个东西。第一，从基督徒公民的角度来，他首先其实写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第一要告诉他，基督教是无害的，是没有毁坏性的， It's harmless。 那为什么无害的？因为你要知道，连罗马百夫长也信了，连目睹，你们记得吗？路加福音写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个百夫长就看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真是一个义人啊！他在十字架上一句咒诅的话都没有，全部都是祝福的话、饶恕的话，他真是一个义人，所以百夫长也信。然后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呢，罗马百夫长哥尼流也信，对不对？在新约圣经我们都会看得到，所以他是要证明这是无害的，你不要害怕，这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基督教呢也是第二无罪的，那很多人要降罪于基督教，对不对？其实他写路加福音一直要证明的是说，提阿非罗，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他起码记载三次，在路加福音三次他身上是没有罪的，没有一个控状是真实的在他的身上，对不对？然后呢，保罗现在传扬耶稣的福音，一直传到，对不对，罗马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受逼迫、受审判，对不对？在凯撒利亚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被抓，那你们罗马的菲斯都总督也审判他的时候呢，却知道他是无辜的，但是因为有私人的动机，那把他留在监狱里面，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传基督的这个大使徒他也是无罪，所以要证实不但是无害的，不会损坏整个罗马社会，第二是什么？是无辜无罪的，对不对？ It's sinless， 对不对？ Innocent， 应该这样讲啊，innocent， 对不对？然后呢，基督教也是合法的，你不要以为这是民间宗教哦。那这是其实犹太教，犹太教已经在了嘛，犹太人说其实是犹太教的成全来的，只是因为犹太人硬着心，他们不承认也拒绝杀害神所差来的那个弥赛亚，应该是，所以呢他们就一直要杀保罗。但是这福音怎么传到外邦人身上？其实是合法的，它是犹太教的成全来的，对不对？所以三样东西很清楚的，从一个基督徒公民的角度，一个很称职的一个基督徒公民的角度，来把真凭实据、真人真事的也带出来给这个罗马官员，对不对？所以呢，各位要求这样的智慧啊！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在一起呢，你讲是圣经的话，什么东西呢？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要明白，我们也活在地上的。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是，其实在这个当中，路加要传福音，要把福音传给这个罗马高官，对不对？让他是一个饥渴的人，那他信了主之后，那他认识这个福音的话，他能够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路加呢，还是带着一个基督徒传道者的角度，要把上帝救赎的福音要跟他讲清楚。原来这犹太人所逼迫的那位，也是彼得在五旬节传的那位，也是保罗在从安提亚、小亚细亚传到马其顿、亚该亚、罗马，现在也因这个缘故 就受监禁的，其实他传的就是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福音，救赎的福音，首先是什么？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然后这福音是什么？这福音是借着谁而来？借着基督而来，借着基督，神的儿子，没有其他的名，只有他了。所以呢，彼得在五旬节起来，他讲到你们悔改受洗，奉耶稣的名什么？受洗，就罪得赦，然后就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彼得，就讲这个。 然后呢，福音是什么？所以第一，福音是神所赐的，福音是借着基督而来的。第三，很简单，福音是赐给所有人的，每个时代的人，每个民族的人。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所有的人，福音是赐给所有的人，但是怎样？但是这所有的人都会听到福音，但是呢，谁被拯救？对，神所召来的人，对不对？神所召来的人。所以你们会看到救恩在二章三十九节那边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换句话说，各国各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上帝所召来的人。哦，那使徒行传那边第二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对福音认识的时候呢，福音打破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隔膜分歧，对不对？有圣灵怎么降临在犹太人，也怎样降临在撒玛利亚，也怎么降临在外邦人，像哥尼流这样。所以你们要明白，那个时候呢，很主要的圣灵的工作降临，人讲起方言是有原因的，不是每一个信主的都开始讲方言啊，然后的火焰啊，不是这个，你们一定要理解。这使徒行传呢，甚至整个神迹奇事的事情，你们要知道，到最后保罗也是没有什么行神迹的。这些都是我在使徒行传慢慢会跟你们讲的，那是开始。所以最后我要结束的时候，我应该要很快要结束了哈。那结束之前，所以我要最后讲很谨慎有关护教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很多人解释应用使徒行传的时候不谨慎。那我发现很多的牧师、教师、施工者呢，或者很追求的一些信徒呢，他们很渴望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经历、体验和享受的能力，所以他们都忘了，其实从使徒行传，注意听，从使徒行传到今天，我们这个今天的信徒中间有20个世纪的这样的鸿沟，2000年呢，你们想想看，所以呢，当我们一读使徒行传，哦，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呢，然后这样读，所以使徒行传发生的事情一定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你开始就错了，你就不明白这个中间已经有2000年的鸿沟。所以呢，在使徒身上发生的事情，你直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施工要这样，我们的福音要这样，我们身上彰显的能力其实要一模一样，你的信仰就会走到很大的错误。首先你要知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些事件是独特性的。独特性的意思就是在比如说初代教会的五旬节 Pentecost 有圣灵降临的事情，那天是独特而不再重复的。圣灵有一天倾倒在人的生命，有舌头如同火焰临到人，临到人的时候呢，人开始讲方言，然后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呢，哇，3000个人信主。这个东西各位，你们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们要知道那个是教会的诞生来的。那教会的诞生在那个时候当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再讲一遍，独特而不重复的事情，你们一定明白，我再讲一遍，你读这个的时候呢，所以我一直强调那个2000年的鸿沟要跟我们讲的，一样的圣灵的工作的确有，同样的圣灵临到人、重生人、感动人、成圣人、恩膏人，这是有，但是一定是这样使徒行传这样的样子这样出现，然后呢，我们要模仿要追求这样的体验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很好的来思想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使徒们呢，是我们主耶稣亲自委任的人，所以他们是上帝，我们主耶稣亲自委任第一代教师，他们是整个教会的根基，对，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他们所看见所做的见证所写的。所以呢，你说后来的人，我也要得到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恩赐，你要知道随着使徒而来的神迹其实呢，是只有使徒能做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们是要把神的启示写出来，他们身上一定要有这样的明证，有这样的权柄， 所以能叫死人复活也是能够做，但是不是他们自己做的，是神叫他们做他们才做的。但是现在的人就看了这个东西之后也追求这样的体验，然后经历的话呢，就完全误解了上帝为什么那时候赐下这样的神迹的意思。然后甚至你现在这个时候也 来一个 apostle， 然后呢我有新的预言这样来的时候，你有什么从神来的话，这个东西人家就丢掉了，就只有听你的预言。哦，巴勒斯坦什么事？哦，阿富汗什么事？哎，耶稣几时来啊？什么？就整天听这种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也很反对有一些整天讲启示录，圣经没有好好教导就去讲启示录啊。启示录当然是上帝的话了，但是前面65本没有讲，你去讲启示录，奇奇怪怪的东西就会出来了。你们了解吗？这是所以都是其实《使徒行传》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话，那对的。那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次发生不再重复的啊，也特别，我要讲到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特别要分辨什么是教导和叙述。有时候一个故事叙述出来，但是背后的教导是什么？背后要带给人怎样的正确的思想？有圣灵的工作临到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是怎样改变？人身上的疾病呢，一定是这样的，像使徒行传这样发生吗？鬼赶出去的一定是有一个人哇，就颤抖，然后呢被吐白沫，鬼出来了啊，然后奉耶稣的名赶吗？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看初代教会，我们要模仿出来的。其实你都不知道，有些人天天来教会赶鬼，他就是鬼啊，他就是整个的怒气鬼、神经鬼、奇奇怪怪的鬼都在他里面，还天天来追求赶鬼，然后呢觉得自己的鬼赶出去。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里面不信上帝的福音，没有真理，都活在谎言里面，然后追求这些东西。哇，在教会呼风唤雨，回家跟自己的配偶吵架，自己的孩子不懂得教，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没有归正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哇，整天灵啊灵啊，是邪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充充满满。所以你对《使徒行传》呢，一定要理解什么是要教导性的东西，跟叙述性的都要清楚。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叙述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教导清楚？有圣灵的工作是这样，神的工作是这样。那然后，《使徒行传》你问，有一些事情呢，是一定你要模仿出来的吗？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选第二个使徒的时候，摇签，对吧？你选长老今天也摇签吗？啊？然后呢，《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一些好像房屋公用哦，我现在叫你们的全部的屋子 HDB flat condo 全部卖掉，奉献给教会啊，然后来住在教会啊。各位你要不要做？哎，为什么不做？你讲嘛，昨天今天的上帝嘛，昨天今天的《使徒行传》，你讲为什么你不要做？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去问了。当我们教导人的时候呢，我们会讲《使徒行传》当时那个时代所 做的事情。那神圣灵在那个时候赐下的指示方法的确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在当时候做的显现出来的跟这个时候我们经历圣灵我们要做的也受圣灵的引导来做的，你要知道方法是不一样。你不要学方法，你要得到的是生命，你要知道的是圣灵的工作，改变人心的，引导我们的，我们要寻求这个东西。所以教会这个方面呢有走偏的很多，尤其是灵恩教会啊，那边牧师每次讲这个灵恩教会的真的走偏的很多，这个东西现在教会真的是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最后讲啊，如果你把圣灵的工作哦，我再讲一遍呢，你把圣灵误解，把邪灵的工作当做圣灵的工作来一直追求来提倡，你一定会毁坏上帝的教会，然后最后自己的信仰走到破船的那个地步。这是我发现，所以我要讲使徒行传的我的用意在这个地方要讲得很清楚。其实应该把使徒行传信息听懂了明白了，那才去讲这些什么启示录这些，那这是所以呢我的负担是在这个地方。我今天只能讲到这边，我已经过时了，等一下还有受洗下一堂，所以我们今天先一起祷告，然后各位还没有读的请大家回去28章读到完，一个礼拜读到完了然后再回来，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一章一章讲。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 在人有限的时间里面，主给我们的话语，但是我们都感恩，我们看见是主的伟大成就，这事是主的伟大，叫你的福音不止息的从初代教会一直传到今日。主，你的仆人们，忠心的仆人们，认识你的道的，他们顺着圣灵的引导，那这样的完成主一代一代的工作，现在交棒给我们这个时代，求主帮助我们清楚认识我们的主正在我们的时代所做的工作，叫我们不要误解，也不要扭曲主伟大的工作。我们在人心里面伟大的圣灵的工作，不要用外在的东西来模仿。所以主帮助我们，尤其在末后的时代，有欺骗人的道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教会。今天主的仆人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口才所讲的，求主圣灵继续在我们圣徒心中做工，燃起他们对主的话、主的作为的那个渴慕。尤其我们在28章这样的经过的时候呢，主在我们当中行出前所未有的工作。主，我们期待你，我们继续把这个9点这个崇拜交托给主。也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个疫情的情况看起来也这么的严重，那时候呢，主有这群弟兄姐妹还是这样饥渴慕义的来到当中，那这世人不了解的，这对我们来讲这是必要的事情。那主，求主保守这个教会，保守大家的安全，求主亲自与你的教会同在，与所有传扬主的真道的教会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